好了，说了很多，为什么讲心经之真谛，讲了这么多行持的方法在里面。这个原因很简单，同学们，因为我想啊，大家有工作，要把工作干好，不能随时随地来听我讲佛法，所以借讲心经之真谛机缘，随其心经之行持，随其般若之进取。而附带说以相应之法，是出自于这个因缘对同学们说的相应之法。本来我们借心经讲真谛，应该入题单刀，历代祖师是如是而说。但是我认为入题单刀太单一了，没有加持开悟力。借心经来说真谛的目的。显般若的目的到底是什么？为同学们进步，为同学们察见般若，为同学们悟道，为同学们了生脱死。那么，要了生脱死，仅仅靠般若的空地在那儿翻去覆来的，结果弄了半天，大家还是般若是般若，你们是你们。所以。要能使同学们进步，真正证到般若，那么就要切合于实际之题而谆谆流入，所以才讲到了必须要讲的行持方法，皆为取得般若而所说。现在接着说般若正题啊，刚才讲到了幻化的关系了。物质与精神之现象，亦属五蕴构成。若无五蕴，则无众生轮回。就是说，物质啊，就我们这个身体啊，它跟精神现象呢，同样属五蕴构成的。如果无五蕴，则无众生的轮回，世界万物现象存在。就连世界万物现象都不存在了，因此啊，物质也好，我们现实所看到的东西也好，精神现象也好，都是五蕴显成的，都是色受想行识显成的。如果说没有五蕴，就没有众生，没有轮回了，众生也没有了，轮回也不可能存在了。世界万物现象同样也不存在，但是五蕴现象也好，物质现象也好，都是相应于自己的行运、因果之业而所显现。说到这里，又要稍加两句，因为前面所补之题还没有书归正传的。这里又说一切现象。所反映到具体的行运境界之中，所做的造一切行果之业，最后显成其实相。上师不是告诉你们，当时我非常穷困，这是为什么？因为我是一位非常普通的惭愧修行人。可以说，今天在座的同学很多都比我根气好。你们是大根气，我的根气一般化，因此没有福报。像这样可怜巴巴的我都能一行成功，你们就更不在话下了，轻易就超过我了。所以说，只要真修行，什么人都能成就啊。还是话说正题吧。那么后来我明白了。我就专一在这方面注意修持，果然行持一变，境界就变了，境界一变，福报大变。为什么我的福报变了？首先，第一个，我突然之间在说话上，一两页啊，就突飞猛进，就画出了很多作品。那么这些画。在新都宝光寺是挂一张卖一张，那时候就是齐白石的画也只能卖上1000多元一张吧。 我没有名气，是凭意境卖的，只能卖200多块钱一张，但是我半天就可以画一张，所以我这个福报啊，就比一般拿工资的人要高得太多了。记得我的工资才46元人民币一个月，不到半年的时间，我的画就涨到500块钱一张了。那么我又继续修，这个钱拿来干什么了呢？宝光寺叫我去取，我说不要了吧，我说卖了钱了，你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，想建庙宇也好，想发福利也好，去救灾扶贫也好，都拿去吧，我从来没有取过一分钱。这就是我当时的情况，越是这样，我的艺术愈进步快，后来突然之间就能信手挥来，用脚能画，用手能画，用舌头能画，乃至于闭着眼睛蒙着眼睛我都能画画。我在这里不是给同学们乱讲的啊，我们这里面有好多个同学都看到过，是不是啊？朱同学答是。所以说，我想这也就是行持到一定的时候，佛菩萨自然开了般若的智慧，就会得来应有的果实。那么在前几年当中呢，我就把所有挣的钱，所有找到的，乃至于工资积累下来的，都拿去帮助贫困了。结果我照常是一个穷困人，我的床和被盖都是烂的。有一次为了给火灾户捐赠做救济，我把衣服拿去了，结果第三天穿在身上的衣服污染了颜色，当我去找衣服换时，才发现全部都捐完了，临时无法之下，只得卖了一张画，领了钱，买了换洗衣服。这就是我在宝光寺卖画领钱的第一次。所以我要告诉你们，利益他人就是修行的一部分，由于有了这种想法，福报就更是大涨。在84年左右，书画进步就更快了，就成了一种辅导能力非常强的人。我的学生只要来跟我学上3-4个月，就能成为一个有相当水平的艺术家，他们的作品就能在国际上销售，包括美院有些教授的儿子都亲自送来请我教导。教了以后马上考中央美院不在话下，我说的是事实。其中有一个就是我们的王秘书晓得的，是不是啊？王英凡答是，一个在青年路那儿。这种情况到底是哪里来的力量？也就是佛菩萨给的力量。那么86年的时候办展览又开始了，那个时候我的画就非常厉害了，就到了6-7千块钱一张，到2-3万块钱一张了。你们想过没有啊，同学们，随便画一张画能值那么多钱，你们的福报怎么能和我相比呢？那以后不久，20天都不到，正在办展览，突然又成了美国中华文化艺术研究院颁了证的教授。在这个时候，我更感到惭愧，我有何德何能来做这些事呢？只有好好给同学们传经送宝，希望你们做一个真正的人，由真正的人进入圣人的境界，进入了生托死。我说这个话不是在打胡乱说，上师今天不是在这儿讲法的时候吹嘘自己， 我不是，我没有半点这方面的含义，我是证明事实如此。佛法啊，必须以行去换。由于建立了这么一种境界以后，世界文化大会拿我的论文和书画去评选，现在又把我评成了整个东南亚的东方艺术大师，十年一度的大师。我还在睡梦中，什么都不知道的时候，大师的勋章就已经发来了。这也是佛菩萨给我无限的能量。刚才讲得很清楚了，在这儿吹嘘自夸吗？不，希望同学们不要有这个认为。我是告诉你们，你们同样能成大师，因为你们智力、根气都比较高，只要你们好好修学，就能得到，不好好修学，就不能得到。记住，我不是密宗，也不是显宗，我是单纯的佛教，学一切诸佛的佛法，没有宗派之分。你们修密的人，不要仅仅以莲花生大师为祖师，连释迦牟尼佛都忘了。现在的西藏的部分活佛和一些学密法的人，连老祖宗都忘了，只把莲花生大师供起，只把宗喀巴大师供起，一口一个藏传佛教。要明白，在这个世界上，一切佛教都来源传于释迦佛。没有藏传佛教，是佛陀的教法传到西藏后，西藏佛教徒把当地的宗教结合在佛教中，比如一些护法类，就这样把佛教说成了藏传佛教。其实佛教的主体是释迦牟尼的教法，所以藏传佛教的说法是不正确的。正如印度大德高僧们也没有说是印传佛教啊，不要忘了本，都是佛陀传的佛教佛法。除了佛陀，祖师没有能力创造佛法的，竟然说成是宗派祖师的佛教，还理直气壮。莲花生大师、宗喀巴大师固然是祖师，但是一定要弄清楚，真正的佛释迦世尊是不能忘的，在这世界他是第一位，然后才是我们的本尊祖师。我是当上师的，我就不能说上师又如何重要了。在这里啊，我刚才讲的，我想请同学们印证一下，如果上师是虚伪的，请同学们提出，如果说不是虚伪的，也请同学们证实一下，我说的是不是真的，刚才这几条啊。同学们齐答是，因为你们都是眼前看到的，因此同学们，你们不要怕，你们自己只要是做好了，只要自己把行持修好了，同样能取得很大的成就，同样自己能福报具备，智慧具备，一切圆满的。如果不做好啊，就将会像不听话的那个弟子定海那样倒闭，最后没有办法，甚至于入魔。这不是在吓你们，你们只要下来以后好好向光分他了解一下，你们就知道了，就会知道定海到底走入什么样的下场。我就不想多去说了啊。学佛修行要脚踏实地，一步一个脚印的去用功。上师是这样说，是这样做，但是我做得很不好。我自己今天诚恳的以惭愧的心理给同学们做一个实相性的忏悔，我还要好好好的努力，点滴不移的做起， 要超过历代的祖师，这是我的自信。超过他们，不超过他们怎么行呢？前天有个同学就说，上师，你都超过了他们了。不错，这点这个同学说的是真实不虚，有的地方超过，有的地方是不如他们的，确实不如。比如说他们环境条件有些福报，他们穿的衣服比我特殊，所以说他们度生方便已经超过了我。什么方便啊？这个方便就是度生方便，就方便法门的方便啊，是这么一个意思。但不管站在什么角度，只要能为众生做出应有的利益，我们就尽量的去争取做。说去说来，上师还是得抱着一个惭愧的心和同学们共同去争取，争取最大的成就，争取走上至高无上的涅槃圣境。